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创世纪32章从21节开始，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从21节一直读到第30节。创世纪第32章21节开始，来，预备，起。我们今天题目是比神还有力气的人，一个问号哈。人不可能比神还有力气，但是这里的确讲到神跟雅各摔跤摔输了，他的力气没有雅各大。那么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看一下雅各的一生中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啊。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当然都是啊，但是雅各是12个支派的父亲，开始的人。雅各呢，的确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身上留下了犹太人一切的特点，包括勤快，包括努力工作，包括有力就抓，抓了就不放啊。犹太人有这样的本事，我觉得其实恐怕很多民族都有。咱们中华民族恐怕也有一点哈，有力就抓，抓了就不会放。从他在母腹中就抓他哥哥，然后抓了也是不放，到他以后都有办法，有力他就抓，抓了就不放，然后不放以后发现他抓不住，他所有抓住的东西都可能在一旦中化为乌有，是神的保守他能够得到。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，若不是耶和华，对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人就枉然劳力。我们一切的辛苦，我们一切的努力，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力气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使用得到这个好处。如果不是耶和华保守我们，我们不能继续的持有这个好处。我们要信靠主，不是说信靠主是我们得到利益的一个工具，而是我们知道先求神的国和义，把主放在第一位，永远真实的把主放在第一位，靠着主的恩典把主放在第一位，那才能有一切的丰富。雅各见力就抓，抓了就不放，可是他要学一个功课，他抓住的都可以马上失去。我们也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抓住的可以马上失去，事实上我们抓不住任何东西的。那么雅各虽然是见力就抓，虽然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角色，但神也让他碰到，神总是让他碰到一个跟他有类似气质的人，让来学习不要这个样子。各位，如果你碰到在工厂，在工作的岗位，在教会，在家里碰到一个很讨厌的人，然后再看看实在跟你很像，那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学习啊。神要雅各学习，他抓得到的东西其实留不住的。 如果不是神保守他，那么他曾经抓过很多东西，包括长子的名分，这些我们不去谈他了。他抓到的是一个用欺骗骗来的，就是长子的祝福。雅各听到他父亲要祝福哥哥了，那么他的妈妈就跟他一起联合骗老头子。那么因为雅各跟他的哥哥是双胞胎，非常像，那么只有两点不像，第一个是声音不像，第二个呢，雅各的身上是光滑的，他哥哥以扫身上是长满了毛的。那么后来雅各就要在他父亲眼目昏花的时候去骗取那个长子的祝福，那么他要去骗的时候，他妈妈给他披上了那个皮衣哈。他爸爸后来就说，哎，这个声音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长子啊。然后就百闻不如一见嘛，百见不如一摸嘛，摸一摸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这个皮肤呢却是以扫的皮肤。我也很稀奇，有一个人的皮肤毛多到可以跟猩猩一样吗？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写的。那么他就骗到了他父亲给的祝福，那么但是他得到了祝福，他马上失去了他的家庭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，他妈妈就叫他逃到他舅舅那里去。那么雅各骗人骗父亲，不顾母亲的安危来骗，那么而且是用耶和华的名字来骗。当他要去得到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，他父亲说，你今天打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？哦，耶和华你的神使我碰到好运气，一出门就是一只羊。所以他会用神的名字来骗，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骗，然后要得，就跟今天犹太人和所有的民族类似啊。当他骗了以后，哥哥要杀他，母亲叫他赶快逃到舅舅拉班那里去，过一阵就可能可以回来。那么雅各呢，在那个伯特利的旷野拿一块石头当枕头，那可能也是把石头当一个武器，万一有什么野兽来的时候可以自卫。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可怜又可恶的人物，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他很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哥哥要杀他。他很可恶，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，他不顾他母亲的安危来骗，他骗他的父亲。可怜又可恶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在可怜又可恶又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神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。我们都是在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良善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良善的时候，我们始终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怜悯我们。耶和华在那天晚上就对雅各说话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就会好好的骂他一顿，你用我的名字来骗你爸爸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可恶，你听到那边狼叫没有，我要叫狼来咬你。没有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向我们施恩怜悯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他要祝福他，他要让他非常的丰富，他要让他发达，带着很多的东西回来啊。那么当耶和华对他祝福他有很多的产业，很多的丰富的时候，那么雅各呢醒来了，就对耶和华说了第一个祷告。这第一个祷告是我一定哎呀感谢嘛，感谢主啊，我用你的名字来骗，结果你也不追究哈，那么还要祝福我，真是感谢主。他没有，他不像我们那么 sentimental， 他非常的理智。他对神说的话的意思就是，神啊，曾你祝福我很好，不过你祝福我是给我支票，我那个支票要到 cash 的时候才感谢你哈、啊。 我不但会 cash 的时候才感谢你，而且我会把十分之一献上给你。这意思就是雅各在提醒上帝，你多给我，你得到的也多。我是 10% 啊，我不是一个定数，你给我的多我就给你的多。如果耶和华与我同在，如果神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如果神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如果神使我平平安安回到父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你，献给你。这是雅各的一辈子的第一个祷告，是神在安慰他鼓励他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祷告。神对他很好，不追究他的过犯、欺骗等等，但是神让他碰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的人，就是他舅舅拉班。其实他不是碰到一样气质的人，以前有个电影，当赌王碰上千王，这两个王就碰在一起了。千就是老千哈，老千就是大骗子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赌王，一个是千王，两个人都是勾心斗角。那么雅各在这个他的舅舅家里面真是受尽了劳苦，他受尽了劳苦被骗，那么但是呢也很稀奇，神就与他同在。他的舅舅始终要欺哄他，始终跟他定条约，都定的 不公平的不合理的，像列强跟我们定的那个条约一样，非常的不合理，非常不公平，而且要欺负他。但是神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做了一个转换。譬如说，本来雅各跟拉班所定的条约是，拉班说，你为我工作七年，我把女儿给你做妻子。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小女儿是雅各爱的，我把小女儿给你。那么雅各很高兴，各位，男人只有一个时候会糊涂，就谈恋爱的时候。雅各那个时候糊涂了，就答应了哈，答应做了七年的工。圣经说那七年他看好像是几天一样，他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跟这个表妹能够结婚。结果在新婚之夜，各位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电灯啊，那时候油灯也是要省着用的。那么就在新婚之夜，岳父把新娘调包了，亲爱的，我把新娘子换了。那么雅各一夜激情，我想那个利亚就是新娘子一定吓得都一句话都不敢讲。那么第二天早上雅各一看，哎，不是啊。各位弟兄，如果你早上新婚之夜早上起来发现，哎，不是，男人会很愤怒的，他就去找他的岳父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哎呀，年轻人少安勿躁，我看你这么爱我的小女儿，不好意思跟你讲，我们这里不能先嫁小的再嫁大的，没关系，再替我工作七年，轻轻松松就骗了雅各14年的工作。14年工作，你可能会说，这有什么倒霉，两个太太的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两个太太，四个太太。可是这四个太太叫雅各非常的痛苦，这四个太太都在争风吃醋。那么雅各被虐待，在工作牧羊的这件事上，他是常常不能回家睡觉的，要看顾那些羊群。有一天或者有的时候他能够侥幸的回家睡个觉，他的老婆又会跟他说，不可以睡觉，今天要做工，你要让我怀孕。各位，这不是其人之福啊，这是很痛苦的。雅各是我看后来也都不敢回家了，四个老婆都要求他替他们生孩子啊。他碰到的人跟他的个性一样，都是利用他。那么到利用到不能再利用了，就是每次他的舅舅改那个工价的时候，神都让雅各得到利益。 譬如说两个女儿嫁出去了，要商量 contract 的，拉班是没有第三个女儿，有第三个女儿雅各要工作21年的。说我们看看现在要签订什么样的条约，有点复杂，我简单的说，就是雅各说羊有白色的，有黑色的，有灰色的，有花的啊，哪些颜色的给我，哪些颜色给你，我还是帮你牧，但是有一部分是给我的。那么拉班就说好啊，然后拉班就做了一件事，拉班的生物不太好，拉班不懂得生物里面有隐性显性，所谓隐性显性呢，就是拉班以为白色的羊只会生白色的，拉班以为花的羊只能生花的，他不知道还有变化的。不过圣经没有讲隐性显性，圣经就讲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了，剩下的都是拉班的颜色，他希望这样能够骗取雅各的奴隶的工作。结果他拿走什么颜色的羊，剩下的羊生出来的都是雅各要的颜色。所以你看创世纪，单单这一段我把它浓缩，很简单的讲就很有趣味，就是圣经里面包括创世纪这些人的故事都既有深厚的属灵的含义，也有很有趣的生活的一些点滴啊。那么拉班和他的儿子软的不成就来硬的了，就想要动手伤害雅各了。雅各就把他的四个妻子，很紧急，就是我们9点钟要崇拜，8点钟他就把大家聚来说，你们的父亲对我的脸色不如以前了，我觉得我们要逃，这是一场大逃亡。你看他在几天之内，应该是7天之内所逃的路线上千公里啊，就是很长的一段路，还是被追上了，被追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就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，做了他一生第二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就是他会说：“耶和华，你在这20年里面看顾我，你向我所施的恩典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”上一次他的祷告是，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现在他会说一句话了，就是你给我的恩典，我一点不配得。我已经知道一件事情了，我再会抓，我再有本事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有人比我还会抓啊！我不是你帮助我，我什么都得不到的。谢谢你，我空手过这个约旦河。我现在是带着这么丰富的祝福回来，而且是被一个非常非常狠非常狡猾的人，等于说工作了20年，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现在因为你的恩典我得到了这么丰富，你所赐给我的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，我不配得这些丰富的东西，但是现在我的舅舅来追我，来追杀我，求你保护我，求你保护我。这是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。第一个祷告纯粹是求神祝福，第二个祷告是有感谢，但是感谢的不够多，他只是知道不是神帮助他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么他做完祷告以后，他就在那个亚伯渡口把所有他的家当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家人通通过了那个亚伯渡口。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中国共产党有这个25000里长征，里面有一个强渡大渡河，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事情。雅各也是强渡一个渡口，他那天晚上把全家都渡过去了。那么他是很负责任的，他是最后一个检查 两岸那个该在该过去的东西都过去了，剩下他检查完了要过去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要过河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意思就是有人来拦阻他往前面走，有人来拦阻。各位，雅各是归心似箭，不是归心似箭，他想要过去，因为他所有的产业他的家人都过到河那边去了，河那边去，他知道他哥哥在那里带着400人等着他，恐怕是不怀好意，他一定要保护他的家人，他一定要保护他的产业，他急着要过去，可是有一个人拦阻他不让他过去。于是雅各就非常努力的跟他摔跤，摔跤那个人居然输了，那个人说天亮了让我过去吧，天亮了让我走吧。这句话跟哈姆雷特里面的早上的那个一句话很像，天亮了让我过去吧。那么雅各哪里能让人轻易过去，谁都不可以从我这里轻易过去，除非你留下一些买路钱，除非你留下一些你曾经妨碍我的这些时间，你要祝福我，你一定要祝福我，我才让你过去。这一段话哈，讲到上帝跟我们中间的关系啊，在创世纪32章第24节讲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。耶和华不但摔不过雅各，耶和华还会小动作嘞，把人家大腿窝摸了一把。这个摸了一把是一个温柔一点的讲法，其实就是重重捏了一下，把他捏扭曲了。各位，在我们生活中，神一定是听祷告，一定也恩待我们，但是神在恩待我们的时候，常常也加一根刺在我们身上。那么重要的，在我们今天所讲的重要的，就是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但是他有一个优点，这个优点是我们应该更积极有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向神要，我们要奉主的名，按主的旨意向他要。你对神不能够客气，你要什么？哎呀，不敢当了，不需要，我都有了，我很知足常乐。知足常乐就是不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大大的张口求神给我们，求神给我们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我们。天黎明了，那个人说让我去吧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让你去。那个人就说，那个人就是神，就说你名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雅各。不知不觉中，雅各中了道儿，中了道儿，听得懂吧？就是上当了。那个人就是神对雅各说你的名字叫什么？雅各大概以为说他要祝福我了，一定是哦，雅各我祝福你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雅各。他要祝福他，所以要知道他名字嘛。可是其实他不是要祝福他，所以要知道他的名字，其实他是要显出他的权柄是比雅各要可以掌管雅各的。他说你名叫什么？我名叫雅各。你记得耶稣赶鬼的时候也会说这样的一句话，你名叫什么？我们叫群。当你把你的名字告诉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臣服在他之下。那么我的名字叫雅各，那个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雅各是与人较力的意思，以色列是与神较力的意思，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听懂了，他跟上帝摔跤，而且胜过上帝了。乖乖，这个时候我们都吓死了，你跟上帝摔跤还把上帝摔伤了，那 吓死了。雅各没有，雅各要返回一城。雅各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，你刚刚告诉我，我刚刚把名字告诉你了，你控制我了，现在我要知道你的名字，其实我就要掌，希望能掌控你。那个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毕努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，神跟他摔跤，这时候还有什么心情摔跤啊？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河的那边，他需要赶快过去保护他的家人。就是雅各一生都会碰到一件事，我们也都不断碰到这件事，就是你一生的一辈子的努力可以一旦化为乌有，可能突然发现有什么疾病，可能突然有什么国际局势的变化，你一切所有的都会一旦化为乌有。如果不是耶和华替你看守，如果不是耶和华替你保护，你都会失去的。雅各一生都在学这个功课，他要，他抓，他不放，但他发现都会被夺走，都会失去，但是神保守他，他就得得到。这个时候日头出来了，雅各经过毕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那么他大腿瘸了，这时候他举目观看，他看见以扫就是他的兄弟来了，后面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别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。他有4个妻子，利亚、拉结是他的正室，另外两个是应该算是他们的就是侧室了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在看到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带着刀而来的时候，有危险的时候，他把这些他的家产家人怎么来做。第一个，他先把礼物放在前面。那么他吩咐他的仆人说，我哥哥如果问这些牛羊是谁的，你就说是雅各要给他主人，雅各这个做仆人要给他主人以扫的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对你哥哥讲到说，主人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？我们不会对哥哥这样讲嘛。但雅各能屈能伸，他这时候他需要得到保障，所以他说这些通通都是给你的。而且他送礼物，他大概在我们中国住过一阵呢，送礼物有学问的，不能随便送的。他一批一批的送，一批一批的，应该也有按那个等级一批一批的。这一批他哥哥收下来了，好了，也许气就消了。走了几步路，跑了几步路，想，哇，我的长子名分被你骗掉了，你以为给我一点牛羊就可以了，就是火大了，火大又碰到刚好火大的时候碰到第二批了。这是谁的？哦，这是给他主人以扫的。哦，气又消一点。如此要3次，他不是一次就送礼送完了，他懂得中国人送礼的道理，要一批一批的送。然后呢，他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。礼物完了，就是他比较最轻看的两个侧室以及他们生的孩子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出他有所喜爱。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面，在后面是利亚和他的孩子，在后头，最后头是拉结和约瑟。我要最后，如果雅各跟以前一样，最后不会是拉结和约瑟，最后是他。各位，先让礼物，先让他不喜欢的人去，那么如果他可以站在后面看，如果他哥哥动了手，他可以溜之大吉，所以他应该站在最后面的。 可是在这二十年的训练里面，他不自私，不那么自私，他自己在他们前面过去，他在最前面。如果哥哥要用武力的时候，我挡在大家的前面。他勇敢，他也愿意牺牲自己，他也愿意牺牲自己的身，那个色相，不是色相，就是他愿意低头。他在他哥哥面前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然后姨嫂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礼物发生效果了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二人就都哭了。这个二人都哭了，是两个人都在演戏吗？还是真的有感情？我们不敢确定，但是两个人算是哭了，雅各的危机暂时也解决了哈。姨嫂举目看见妇人和孩子，就说：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？雅各说：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然后叫他们家的小孩大人都向姨嫂下拜，很恭敬，然后礼物也说都给你哈。那个姨嫂说：我碰到前面那么多羊群是怎么回事？雅各说：是给你的。姨嫂说：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就你的人归你的。雅各说：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收，这我们中国人也懂，礼物不能不收的，不收你就办不成事情了，请你收下来。然后他也真是会拍马屁，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他什么话都会讲啊。然后他还是分开了，他不要跟他哥哥在一起，很危险。就是雅各他一生，这只是其实一个点滴，他一生一直碰到一件事，就是他有力就抓，抓了就不放，而神就让他碰到一些他不能不放的情形，然后不能不放，而神又会给他，是耶和华替他看守，是耶和华替我们看守，是耶和华给我们健康，给我们生命。如果神要拿走任何东西，转眼之间我们就没有了。好，雅各碰到危机不只是这样，他还碰到一些危险。他的儿子做了很多错事，包括在示剑城里杀了示剑城的人，这个使他们陷在很大的危险中。雅各最抓住不放的就是他喜爱的儿子约瑟，可是约瑟就被卖掉了。约瑟就是他就失去了约瑟，他觉得他一定失去约瑟，那他还可以有一个安慰，就是约瑟的弟弟便雅悯。那么在他失去约瑟以后，他更是抓住便雅悯不放，那么他眼中对他其他的儿子都不放在眼里，那这个是叫人很遗憾的事情啊。当他们发生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，雅各要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食，雅各也难怪不喜欢其他的儿子，其他儿子都没有出息。当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，雅各都听到埃及有食物了，雅各说：你们怎么都面面相觑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都知道埃及有食物，你们去买一些。他们就去买食物，那个因为是粮食采购团嘛，是很大一笔啊，所以宰相特别接见。圣经上说约瑟认出那是他哥哥了，他哥哥认不出，哎呦，他们也不敢想象前面这大宰相就是他们的弟弟。那么约瑟很快就想一个计策，你知道他关心的是谁？他最关心的是便雅悯和他的爸爸，他关心这两个人。那么他想要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平安，因为他哥哥敢杀他，他哥哥对便雅悯应该也是会很嫉妒，甚至对父亲也恐怕没有什么情，他想要见到他们。各位，约瑟想要见到他们，那么 但是约瑟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见他们？我曾经讲过，可能约瑟会想到是他爸爸，跟他哥哥勾结要卖掉他。这个我们不去讲他了，我们就想讲到当最后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，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，功成名就，就跟你到美国以后跟中国的家人失联了，失联20年，你以为你家里人以为你都死了，结果你派空军1号专机去接你的家人。那么雅各本来不相信啊，他的儿子说你的那个儿子宝贝儿子在埃及做宰相了。圣经上讲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，结果看到空军依靠专机，哦，当然是专车了，看到那个专车，雅各就说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还在。各位，如果不是耶和华替你看守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耶和华替你看守，失去的会再回来，煮熟的鸭子会再飞回来，而且带着一群别的鸭子。那么雅各去了，耶和华有祝福他。那么到他这一生，是他去埃及以后那一段日子，算是他一生最平静的日子。他跟他所爱的儿子在一起很平安。那么然后当然他也会跟任何一个人一样，雅各会衰老，会接近死亡，会要死亡。他在快要死亡的时候，那么约瑟来看他，跟他讲话，然后雅各呢就做了他一生的第三个祷告。记得第一个祷告是他说，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第二个祷告是说，哦，你赐给我这么多东西，我都不配。那么第三个祷告呢，就是一个祝福的祷告，一个对上帝更认识，而且自己的个性也能够更多感恩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在创世纪的第43章，创世纪42章，对不起，43章。他祝福约瑟，也祝福他们一家啊。对不起，可能在后面一点，49章哈。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，他经历到上帝的伟大，他经历到上帝对他的美好。48章第15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愿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愿我父以撒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一代一代都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主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他是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各位，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主就照顾你；你在母腹中，主就照顾你，一直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。那么，这位神在这里也有三位一体的含义啊。他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也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使者不知道是指圣子还是圣灵，就是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。你在旧约就可以看到，有的时候可以互相换的哈。愿那个使者赐福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、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雅各一生的第三个祷告是祝福的。雅各一生的第三个祷告是感恩的，是数算上帝恩典的。他的灵性有长进，他对神的认识有长进。我们也希望我们能长进。我们的长进就是对主有信心。我们对主有信心，就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，是抓住神不放的，是抓住神要求神给祝福的。我们对神一定要大大的张口啊，不要怀疑他的信实和伟大， 也不要在神面前客气，不好意思，你太好意思了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大大张口，神赐福我们，也愿神赐福大家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认识你的丰富，认识自己的渺小，认识自己的无能，自己的罪恶和错误，让我们有你的爱，有你的心肠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使我们也大方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使我们也慈悲怜悯，让我们蒙了你的恩典，就有你的样式。求主赐福，求主赐福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，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愿神赐福大家。下面。